独守方盖今世宜，大战四川唐门的唐老太婆。这四川唐门呢，最擅长的就是这暗器功夫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这唐老太婆，你别看岁数大了，但是老当益壮，功力深厚，善打三角插不弹弓，这弹丸打的好像冰雹一般啊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对这金世宜也是一点都没客气。这金世宜今儿个来，就是上门没事找事儿来了，就是挑战来了。事先也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再看他不慌不忙，左躲右闪。老太太连发24颗弹丸，一一落空，没有一颗能打着金世宜的。忽然之间呢，金世宜猛然一声冷笑：“嘿嘿，老唐家的暗器果然是名不虚传。”再让你尝尝我的暗器。再看啊，啪一个跟头，这就到这唐老太婆近前了啊，啪一口唾沫这就吐出来了。他们俩在这动着手，冰川天女主仆二人搁门口那看着呢。这冰川天女一看金世宜朝这唐老太婆吐唾沫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他已经看出来了，这老太婆这打暗器的手法不是别人，就是这唐经天曾经对他说过的那唐赛话，人送绰号叫独手观音。说这老太太下手非常狠，但是呢性情耿直，嫉恶如仇，说实话也算是侠义中人，在这几十年前就已经名满江湖了。另外他们老唐家在这整个武林之中要讲暗器那是头一把的，想当初号称天下暗器第一高手的就是唐金峰。这唐金峰人送绰号叫千臂如来，专门打暗器。你看这么多暗器，大家没有能比得了唐金峰的，人又称唐二先生。这唐赛花呀，就是这千臂如来唐金峰的独生女。想当初他们父女二人和这唐经天父母还有过这么一段梁子，得到这吕四娘之助，这才冰释前嫌，双方和好了。龙灵角便是这唐金峰的一位关门的徒弟，也就是这老太婆的师弟。唐经天这一次顺道进入四川，其中有一部分事儿也是为这龙灵角来的，就想找这唐老太婆唐赛花。刚想起这唐老太婆是谁来，忽然之间就瞅着这金世宜呀，一个筋头翻过去，这就要吐自己那独门的暗器。他知道金世宜这独门暗器非常歹毒啊，那射上基本上就没啥希望。当即不由得大吃了一惊，也不假思索把这宝剑这就拔出来了，一道寒光冷气飞身形他就扑上来了，在俩人中间左右一分，完唰啦，寒光剑这剑尖就直接指到金世宜胸前的玄机穴，希望这金世宜别伤害这唐老太婆。但是啊，晚一步，他离着也远，等他看明白那阵儿，金世宜这暗器已经出来了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么一声，唐赛花这宝弓和这金世宜的铁拐碰到一块儿了，五根弓弦都被金世宜给震断，另外这金世宜这铁拐也飞上了半天空之中。与此同时，冰川天女也到了，唰啦一剑把这金世宜的衣服也给划开了。金世宜喊了一声好，一纵身把自己铁拐接住了， 接转身啊，翻着身形就出了庭院，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冰川天女说：“你这东西真是凶残成性，以后你不要来见我。”金世一也没回答，眨眼之间无影无踪。冰川天女也是一片的茫然呐，眼望着金世一的背影，对他也说不上是什么感觉。你说是憎恨呢，还是惋惜呢，还是同情呢？这东西用语言也说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是挺复杂。这阵儿啊，唐赛花把这断了弦的这铁弓扔到地上了，朝着冰川天女嘴角微微一翘，发出了一声冷笑：“好漂亮个小姑娘啊，你跟她不是一路的吗？”这冰川天女这才想起介绍自己来：“老人家，茂川生就是家伯。”“
哦，你也是茂川生的侄女，那你怎么会跟这风盖搅在一起呀？”
言谈之间，对这独守风盖金世仪好像啊非常的鄙视，非常瞧不起。这冰川天女虽然也没把金世仪当成朋友，但不知道怎么的，对这唐赛花说话这神气感觉也不太舒服啊。“我们是半路上遇到的。”说着话，一眼就看着唐赛花这脸上隐隐约约笼罩了一层黑气。“
唐伯母，你中了他们的暗器。”
猛然想起金世仪这暗器来，他知道太歹毒了。他就看见过那古时君中了暗器之后，哎呦，那难受劲儿，生不如死，自己实在看不过去了，一枚石子儿打入到古时君的死穴之中，把他这生命给结束了，这让人是毛骨悚然呐。这阵对这金世仪所有的同情，当时就化为了乌有。哼，真没想到，这家伙真是一条凶残成性、逢人便咬的恶狗。唐赛花说：“你还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吗？”这冰川天女一皱眉：“伯母，那您用不用扶扶我的解毒伞试试啊？”旁边那少年呢，就是一开始拦截是一那个，自从这冰川天女一露面开始，对这冰川天女就非常好感，异性相吸，再加上都是少男少女，这个也不算奇怪，一直想找机会过来跟这冰川天女聊上几句，但那阵院里头动着手呢，他也不好说啥。这阵啊也凑过来了：“姑娘，多谢你了，多亏了你把他给赶跑了。你有解他暗器的灵药吗？”“要说专门解他暗器的，这我倒没有，不过这是我自己配置的，虽然比不上天山雪莲的碧灵丹，但对付一般的毒药还是挺有效果的。对他的歹毒暗器，我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啊。”这冰川天女因为长年累月都住到冰宫，也没到这世间走过，对于什么人情世故啊、人情礼往啊，一点都不明白。要按常理来说呢，他见唐赛花，唐赛花是长辈，就应该以这子侄之礼相见。但今儿个他就没想到这一点，也不懂，对这少年的道谢也不知道谦让。另外这与生俱来有这么一股高傲之气，唐赛花心里头瞅着就不太高兴。这冰川天女也没看出来这唐赛花对他也有误会，刚想往外套药，唐赛花一瞪眼：“不用了，姑姑，还是试试吧。”唐赛花说：“端儿，咱们老唐家的暗器从来就没有空发的时候，有一些个孤陋寡闻之人
或许还不知道呢。你难道也不知道吗？我敢说，三天之内，那封盖准会拿解药，那封盖他准会乖乖的把解药给我送来，与我交换。你姑姑我虽然年纪老迈，但这三天我还是能挺得住的。
啊，姑姑，那这么说，那魔头也中了您的暗器了？
一点都不假，他中了老身三日之内发作七天毙命的白眉阵。
这冰川天女一瞅唐赛花说这话的时候，咬牙切齿，五官这都挪移了。一想这俩人这暗器都够歹毒的，不仅也有点毛骨悚然呢。
唐赛花对这冰川天女说：“冒川生前年曾到老身家中来过一次，他现在在青城山中隐居。他乃一代名秀，怪不得能有你这么高明的侄女。我老太婆一来是走不动了，二一来也怕别人说我奉承，请恕我不能带你去找你伯伯。”
话里话外隐隐约约的，这就要送客。这冰川天女说：“啊，不敢有劳伯母，我自己会去。但是有一件事儿，必须得禀明伯母。龙灵角现在在拉萨，已经被福大帅抓入狱中。此事不知道您知不知道？”
一提起龙灵角了呀，这唐赛花这眼睛当时瞪圆了。什么？龙灵角在拉萨被人捉了？
这唐赛花一辈子没儿子。龙灵角到他们家来那阵儿只有七岁，这名义上是这唐赛花的一个师弟，实际上唐赛花只把他当成儿子一般看待，把他抚养成人，所以呢对他是分外的关怀呀。冰川天女把龙灵角入狱之事简简单单跟他说了一遍，
唐赛花听完之后一咬后槽牙，福康安呐，血神子，你们这胆子可不小啊，竟然敢动上我们老唐家的人了。看起来你们是不想让我这老婆子搁家安安分分地待着，想让老身再度出山了。
姑姑，您别生气，等您商量好了再说。
嗯，唐赛花点了点头，是儿，扶我回去吧。有人搀扶着他进入内宅，也不理这冰川天女了。这冰川天女啥时候受过这种冷淡呢？转回头来对这幽萍说：“好了，信儿我们也送到了，咱们也该走了。”俩人迈步就往外走，那少年人急急忙忙过来把他给拦住了。
姑娘，姑娘留步，我姑姑也是有点年老糊涂，你也别见怪。不知令尊是石大侠还是贵大侠？
冰川天女说：“啊，家父排行第三，名字是上华下圣。”这少年一听说她是桂华生的姑娘，吃了一惊：“哎呦，原来您是贵姐姐。我姓唐，我叫唐端，还请贵姐姐念在我姑姑无人保护的份上，屈驾能在这多留两天。”
冰川天女说：“你姑姑还用得着别人保护吗？她不是用白眉针已经将那封盖给伤了，现在只不过就等她来交换解药吗？想我本事低微，如何能保护得了你姑姑啊？”“
哎呀，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姑姑向来都是过于自信，
谁知道那封盖三日之内他是来还是不来呀？如果说他不知道这白眉真的厉害，他要不肯交换，而在这三日之内他要再来行凶，那有何人能抵挡得了？恐怕到时候我姑姑就危在旦夕了。还望姑娘能念在上一辈的交情的份上，能在这屈家留上两天。他这么一说呀，这冰川天女一琢磨，确实也有点道理。那老婆子虽然说对自己非常无礼，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位江湖前辈，另外跟自己家上一辈上还有着很大的渊源，我没赶上也就罢了地了，我既然赶上了我就这么就走，这也说不过去。老太太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自己良心上也得受谴责。这冰川天女高傲归高傲，但是慈悲心肠，这慈悲之念一起便答应下来了，留在了唐家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冰川天女搁这一待待了三天，在这三天之中，唐赛花自己在这静室之中静坐疗毒，也是足不出户。这冰川天女就瞅这唐端呐，每天这脸就跟苦瓜差不多少，拉的老长，日增愁烦，心里头也有点是惴惴不安，就想这金世仪他到底能不能来呀？虽然说愤世嫉俗，专门找这武林之中的成名人物作对，但是你用那么歹毒的暗器伤害这么个老婆婆，确实太不应该了。不知不觉的，他又从这金世仪身上又想到这唐经天，俩人岁数都差不多少，都是年少翩翩，但是唐经天的教养和这金世仪那绝不能相提并论了。但他又想起这唐经天曾经戏弄过他，把他带到天山，然后让这冯林好一番的羞辱，不知不觉的对这金世仪这种游戏风尘的态度以及这种坦率，觉得这金世仪也不是一点可取之处没有。其实啊，这冰川天女她自己不知道，这阵啊，在她这心里头对这唐经天已经暗暗的有了情意了。所以唐经天不管有啥缺点有啥误会，哎，责备求全，把优点给美化了，把缺点给忽略了，对金世仪那完全是两种感觉，除了一种好奇，还有的呢是怜悯同情他。所以从他这怪癖的行径之中，哎，多少能看出点可取之处来。单说这天呢，就到了第三天的黄昏时分，金世仪还没来。哎呀，这冰川天女对这唐赛花这伤势也是非常的挂念呢，想出去看看，或者找着这唐端打听打听老太太这伤势怎么样了。这老唐家虽然挺大，前后几进的院子，但是奴仆非常少，他就来到这唐赛花运功的净室外头，就听见里头有人说话了，说话的正是这唐赛花，声音挺大，听得清清楚楚。唐赛花一边说着一边是咬牙切齿啊，这封盖今天晚上他是必来不可，他若来了不向我们唐家叩头谢罪，这解药绝不要给他。
姑姑，这唐端在一边是苦苦的哀求，姑姑咱们不也是要他的解药吗？
糊涂，我们唐家世代以来从没有人敢小看上一眼，如今闹出这么个封盖
闯进来了，这要传扬出去，我们老唐家颜面何在？老身今天非要让他磕头赔罪不可，如若不然，解药绝不能给他。
姑姑，这您不也是？
老身我这么一把年纪了，我拼着不要他的解药，他若不叩头赔罪，我就让他陪我一同下地狱，也好让天下人都知道，看看谁敢在我们老唐家放肆，就得把命搭上。
姑姑您，
这唐端说这话时候啊，声音都有点颤抖了，显得是心情非常的惶恐啊。啊，唐赛花一拍窗沿，混账东西，你这么不争气，还算是我们老唐家的人吗？这冰川天女在外边听的，不由得也是有点毛骨悚然，心里说话了，你们两方面互相交换解药，谁都不吃亏，这多好啊！没想到这老太婆要强好胜，心狠手黑呀。她本来对这金世仪也非常的憎恨，现在一点同情之念没了，如今听这唐赛花这么一说，不知不觉的对这老太婆隐隐约约也是非常的反感。就听里头这唐端这声音放的挺低，好像是啊搁那劝说这唐赛花呢。忽然这唐赛花又一拍桌子，混账，你不听话呀啊，要照这么下去，我还没被这封盖害死，恐怕就得让你气死，你气死我了。屋老半天屋里没动静，估计这唐端是低头不语，也不敢辩驳。这斥责过后，房门一开，唐端出来了，这冰川天女赶紧闪在了一旁，但是啊唐端也看着他了，赶紧过来了。贵姐姐，你是找我吗？这冰川天女点了点头，啊，是啊。其实这冰川天女是想看看这唐老太婆，但是话说出来了，也不怪说谎，顺着唐端这话茬，这就说下来了。哪知道唐端呐，还有点误会了。一听说冰川天女是来找他的，当时啊心内心之中非常高兴，非常深情的就看了冰川天女一眼，贵姐姐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冰川天女说啊，我找你是想看看这独守封盖今天晚上是来还是不来。